各位学长，阿弥陀佛。这个暑假有太多的因缘使得墨学心意有很大的起伏。不过这起伏也帮助我思维很多事情。那么本来只想跟各位随着萧文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这一部论点呢、顺带的跟各位来介绍法华三昧忏，因为我把它当作是天台教观一个最完整的范本。可是也因为这样因缘的关系呢，越深入学习以及前后阅读法华三昧忏佛行集注里面的内容，越跟我在所谓瑜伽师地论的三摩地的学习，以及天台教观，包括四禅波罗蜜进到摩诃子观的学习，乃至于稍稍一点接触，这个宗喀巴大师在广论当中对奢摩他毗婆舍那的教导，也对于我自己其实也很花点心血去读的杂含或者说阿含道的止观，那么更甚而的去在目前。佛教的这个频道当中呢，去听学许多的法师在不同的学处的教导。当然，如同一般可能会碰到的状况，是会听到许多的不一致跟矛盾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暑假也不晓得，就是这些因缘的冲击啊，让我在心里面有很大的一个思维的空间，它给我创造出一个非常大的思维的空间。所以我慢慢的，直到刚才来这边之前呢，我就觉得我还是要，虽然小字没办法在课堂上跟各位随文读到很详细啊，所以但是主文啊，主文无悔的主文部分，我怎么思维还是觉得应该跟各位讲清楚，因为我在无悔部分的体会，让我解决了许多在这个暑假我碰到这些因缘事的。不明了，我给自己问了很多问题，而且我心中这些法义上的问题也找不到人问，找不到人问。所以在这样情况底下呢，我试图本来企图从别人的讲学当中去听到我要的答案，可是事实上我还是觉得没有自己去做过，没有自己去做过，而且做不是去做自己不熟悉的，应当是。听人家在文义上这样的教导，那你在自己的熟悉的过程当中，用他的道理来关照，我用这种方法去试图解决我心中很多的疑问。那么，我觉得这些疑问的不能说是答案，可以说是我的学习心得。我就决定还是好好的把无悔随着忏仪的本文消解过去，因为我实在本来初初的只是把忏仪当作是介绍礼忏。那么在我们戒清净讲到忏悔那一篇的时候呢，跟无生忏的那个法义部分做结合而已。我原本的想法只是这么浅，后来还是觉得无悔很重要，因为我一直以来我的忏主要的主体其实是无悔的，那是因为以前一个老师的教导的关系，所以我还是觉得有义务应该把无悔跟所有的定之量。定资粮，因为天台教观用25方便，那么25方便其实就已经完全结合在所谓的法华三昧忏仪里面，然后呢，里面呢这十门忏法，这十门忏法其实包括了所有的前行跟正行，当然呢，从凡夫位一直到等觉入妙觉位之前。其实都是同修学无悔，这是在天台教观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导。那么这个教导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无悔，其实在忏仪这十门当中的开启啊，就是包括所有一切，就我们凡夫来讲是包括定资粮。你要去入三摩地，乃至于要依止三摩地开会，其实还是修这个。你到了初地以上入圣位，你还是修这个。只是呢，修的层次不一样，一个在事多，一个在理多，所以我是觉得应当把无悔跟25方便的关系，乃至于 我主要其实兴趣是本来是摆在于切斯蒂论。那么于切斯蒂论的五门定制量似乎好像看起来跟二十五方便有广略的不同。那么但是在无悔里面呢也无所不包。啊，那么我随文讲下去了，否则我这样玄谈各位也不晓得我指的是什么齁。所以还是请各位未来的几次呢把这个忏仪集注啊佛心集注能够带来。那么如果没有的，我想调动一下位置跟同学哈一块去看一下这个文。我需要依重这个忏仪的文啊跟各位来说明跟天台教官之间二十五方便乃至于切斯蒂论三摩地修学心要之间许多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我希望各位能够在这里呢一门深入。那么昨天呢我也听普贤法师啊在讲华严导论的时候呢，他讲了一个一门深入的观念，我蛮受用。他说呢，就像我们学语言一开始当然学 ABCD 对不对，比如说学英文啦，那么学完你不能老是停留在 ABCD 啊，你接着将来要把 ABCD 的这个字母呢拼成字嘛，那字要做成句子嘛，那么句子要开始要能够跟别人对答嘛，那么对答之后要能够去阅读嘛，阅读要能够懂道理嘛，那个道理最后要能够运用在自己的工作或生活上嘛，乃至于呢自己的知识也好或生命的体验也好，可以借着语言可以走到全世界用得到这语言的国家，然后对人家用语言的所在的文化多做深入，这就叫一门深入。一门深入者他说千万不能够做到一门陷入，就是说你就现在比如说你就是念 ABCD， 你到老你还是 ABCD， 你没有把 ABCD 变成字变成句变成我刚才讲到对于所谓这个语言相应的国家它文化风的探索，那么这些生命的探索以及领域的扩展，假定不能够这样深入的话，不叫做一门深入啊，他老人家称为叫做一门陷入，乃至于叫做黏着，就是说因为他是讲到泛恨品一个余生无所着啊，余修无所取，就是说你不能够在我执跟法执上一直黏着啊，舍不掉，黏着舍不掉。那么所谓一门深入，绝对不是同样一个法门一直不断的反复在同样一个 level。那么所谓的深入的意思是深观般若，一直能够透出般若波罗蜜的气氛为止，这叫做深入。我觉得这样来诠释一门深入的话，它就跟广学多闻完全不违背，完全不违背。所以不管各位的行门是在哪里，行门是应该一门深入的。那么所谓深入者就应当要从所谓的文字字义，字义是无义的无句义的，一直能够透到般若无分别智，能够依及一切这样子的相摄没有障碍。那么这样一路的学习过程其实就是行门跟解门能够不障碍自己一个修学之地。我觉得我们都对修行这件事情，对于成圣道这件事情，对离苦得乐这件事情应当是肯定的，应当是肯定的。不过面对这么多的法门摆在我们面前，自己怎么抉择下手，其实大家都在有很多法义上的怀疑。可是我觉得那个怀疑不如去看我们的因缘是什么。如果你今天有什么因缘引导你进哪个心门，其实任何一个心门去下手啊都是门门通的啊，都是门门通的。但是一定要深入，不能够像普贤法师所说的陷入在某一个层次，然后以少为足啊，以少为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所在。那剩下的问题就是看能不能遇到三知识他帮我们能够容修这个法义上的问题，让我们能够突越自己文字的障碍，然后进到理或者是事上能够交相摄，提升我们在这个修行上心地的层次啊，这个是一个关键。所以我们看无悔。那么无悔那天有学长问我说什么叫无悔，因为我说要讲无悔，结果马上开始讲二十心。于是那学长就问我说无悔不是应该是五个法术吗？那为什么会进到二十心呢？请各位看一下47页。47页在第七修行无悔。修行无悔是第七章。这一章呢分成五个小科。分别就是无悔。那底下有没有一个一，有没有？ 那个一就是说无悔的第一个就是二十心。你要了解顺逆二十心是我们造业的生灭门跟还灭的真如门两者的差异，用心的次第。那么我们先了解，提高个层次，了解无悔是哪无悔呢？请各位看底下的编案，有没有编案是指编辑者啊，就是法藏法师啊，他按所谓的摩诃止观把所谓的无悔的五门呢写在底下。他说第七原本的标题是什么呢？第七名忏悔六根，各位旁边标一。那么所谓第一者，所谓第一的无悔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忏悔六情根。因为老实讲修行，老实讲就是以五蕴六入处为初所缘，就在这个地方能够观入四圣地，其实就达到解脱位了。叫阿含止观来讲的话，其实这条路很简单，非常简单。阿含经最多讲七年，最少讲七日就可以证三果，乃至于有机会你善根或者是你现出家相有这样的功德的话呢，具足都还可以成就阿罗汉。所以这条解脱道老实讲光是这个六根啊，六根忏啊，六根忏，假定你能够忏到观照力而能够跟四圣地相应的话，你就可以证果的，证果就这么简单。可是非常不一样的大乘三昧是接着底下的这四悔，然后接着底下的四悔，请各位看一下第二门劝请啊，劝请，那劝请我们随后文很短可以看。那么第三悔随喜，第四悔回向，第五发愿，这五心圆满啊，这五心圆满才叫做忏悔功德具足啊，忏悔功德具足。那其实我们不要用忏悔这两个字，你说你要修毗婆僧 啊说的是止观双运转道，这个就是你摄得住六根就叫做止。你有止了以后呢，发起以后的劝请如来随喜回向发愿等功德，然后呢你就把这一个愿，以这个愿导正我的一切身与意的造作，在一切时一切处，就这样子用善用其心，这样子发出来的功德就叫做毗婆舍那的观。用这样子的观行呢，实现自受用的般若，他受用的悲行，大悲行，这样圆满悲智二行，成佛之道就是这条道路。这条道路称为叫做菩萨道，也叫做摩诃眼。我觉得大乘跟小乘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六忏六根忏前的发心，以及随后一直到回向发愿等的这个后续的功德圆满，后续的功德圆满。那么这一件事情也是让我在这段时间自己解决了我心里面很大的一个疑团，非常大的关键所在是说，我的确非常同意，我到哪里去我也都跟很多这个学长们讲说，你如果真的对解脱道有兴趣的话，其实应当要把所谓的阿含止观很快的学会，因为其实内容真的不多。你如果愿意的话，花个一年啊，花个一年，甚至如果你真用功，你如果全职的话，其实三个月到半年，你可以把文通通消解过，然后呢，你就实际上这样生活上这样去观照，也不难，也真的不难。如果世尊在阿含经当中实在的受记，七年乃至于到七日是可以证果的，这条道路实际可行，而且简单易行，简单易行。这条道路能够先熟，但是问题是，所有的证入是圣地从苦地开始了解起。可是我们见苦地的时候，是见自己在苦呢，还是见一切十法界众生在苦？这一点就跟我们的种性根器有很大的差别，有很大的差别。我觉得这件事情mean everything， 是所有我们讲五种性哈，种种根性最大的差别处就在见这里。其实并不是方法道理的差别，都在这个地方见差别。因为这里地方有差别呢，你的行处、你的行业因缘以及后面的回向啊、随喜啊、发愿呢，就处处不同，就处处不同。如果你真的有功夫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功夫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 copy 的。那么很多道理不是你把它变成文字讲给别人听别人就立刻可以受用的。 所谓的法则是要让一个人在因缘啊，在他自己所处的因缘上能够见到他的因缘，能够受用到他的因缘，在因缘的触受上自己有感动，那么愿意在这个地方的感动，他自己法义能够相应，他自己有一套自己对这个觉受的诠释，而这个诠释修正了他过去一直很执着的东西。他觉得我不需要依止于过去那样的习气，我不需要依止过去那样的观念，我不需要依止过去那样讲话的内容跟方式。他愿意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误触啊，一个对于因缘觉受的诠释，他改变了过去强烈生于依止的啊所缘，他的依缘改变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转依。转依，所谓转依者是很实质的，很非常实质的价值观，乃至于带动生与意造作的全体的改变，而那个改变不是部分的改，是全部的改，是全班的改变。我想我只能讲到这里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些时候你说你要度众生，并不是要借由你自己去做什么，而是你提供一个因缘，你提供一个因缘，让所有跟你有缘的人走过那条路，走过那条路，他的觉受会让他所学过的文思的法义跟那个觉受去相应，而他自己得到体会，他自己愿意去改变。否则谁能够逼着他的头去喝水？谁能够逼着他二六十中一切尽去改变他的心意，改变他的造作？谁能够改变？如果不是他自己甘愿改变的话，请问他身边有哪一位大菩萨能够帮他这样子改变过来？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心甘情愿，而且是自信自度，自信自度。那么就大乘三昧的观法，他就以这无悔摄心，摄心。所谓的大乘三昧就是这无悔法，用这无悔摄住我随时随地造作的三业跟六根的起业因缘，摄受所有的起业因缘，那么慢慢让这些起业因缘的觉受达到最后转一。你的生于意转成绝对的清净，全然的清净，所谓的泛恨，而利用泛恨敬业为因啊，达到泛恨以利，不受后有，你自己知道你已经解脱了，这样的一个觉受，这个就是解脱道。可是问题，大乘三昧还不是只要这条道路而已，因为这条道路是有为的，有为的，你只要照这条路去做，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那么问题是，你有这样子因缘成就这样的解脱道的觉受，就有因缘令其灭，令其退转，因为这是因缘生法，它不是无为法。既然是因缘生法，只要这个因缘没办法持续，你说纵使到所谓的阿罗汉，你入的是什么？无余涅槃。当无余涅槃这样子的有为因缘灭了以后，他还是回头过来去面对自己的智慧是不是如佛一般的啊，如佛一般的究竟圆满，他会因为他那个智慧会让他面临到这个问题，什么叫做真正的无上正等正觉这件事情，而不是只停留在等正觉这里而已。那么这里呢，当然小乘他们不同意这件事情，他觉得说这都是你们大乘的我慢、你们的知见，他不接受这个事情。可是实际上你真正如果有机会去学习这样的法义的话，你平心而论，很客观的去看，很客观的去问这件事情，有许多自己反省，你就知道这种东西的圆满跟不圆满。你的发心处就在于因缘的观察，你如果处处的隐隐约约，背后还是有个我，所谓的法执还在，意思是表示对于我这件事情还没有看得透彻，你只是把很粗的我执破掉了，很维系，对法知见上的执着如果还在，你难道没有我吗？还是有我吗？所以很客观的平铺直述来看这些事情的话，我真实觉得无悔法是一个很圆满的修行方法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应该把这个五个跟各位要能够讲清楚。那么首先呢，就是忏悔六根，忏悔六根，回到阿含止观上来讲的话呢，就是与五蕴跟六内处为所缘，那么再透过缘起的观察，了解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流转六道，其实就是依止事实。 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借由非时在长养我的色身，长养我种种的依缘的执着。我永远从那执着，我要有所依，要有所依，要依一个东西，依一个东西。当你断一切所依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只有道理，道理是无生无自性的存在，那就是苦集灭道的实地。那么大乘圆觉跟所谓的小乘又有对四谛完全不一样的体会跟解释，所以六根可以说是三乘的共同学处，三乘的共同学处。那么大乘三昧选择从六根下手啊，从六根下手，因为六根是个中间，六根的所依在哪里？六根的所依在五蕴，对不对？那么于是呢，他前面搭着五蕴，后面就是要去看根对境所生事，而这个背后就代表带动了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整个十二支缘起的过程。所以从这里，从六入处就透到什么缘起法的观察，缘起法的观察在这里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无悔法六情根里面的文段，前面呢还有二十心，那二十心可以说是大乘三昧在天台教观当中对十二缘起一个很透彻的诠释，所以我觉得应当要随着忏仪的文字哦，跟各位一起来把它读过一次。小字我们虽然读不清楚哈，我看不清楚，帮各位念，但是各位自己回家念，但是我们共同呢把这个仪文的长行呢，各位一起把它学习过去。所以呢，请各位翻开这个仪文的本的48页。前面呢有一个引请的过程哈，就是你自己要去坐想啊。我们念一下这个文，各位看到48页了吗？啊，初体字就好了哈。我及众生无始常为，你看哈，首先你看你自己观想的所缘，那个我不是只有我，我及众生。如果你小小的来观的话呢，这个众生指的是我所依止的五蕴。广而言之的话是十法界众生，就普贤观经来讲的话呢，他所有的自己依止都要观想十法界，以十法界为自己所有坐想发愿观想的依止。所以你不能够只是说我在礼佛，礼的是一尊佛，这个是不合普贤观经的这个要求的哈。所以你可以从这四个字哈，我及众生，就可以知道他的观想的依止是不一样的。首先就要把自己的心量扩大，你不能只是为自己一个人的烦恼，或者是所知障，或者烦恼障，或者任何的一个有为的请求来在这边做这个，做这件法事。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这件法事是非常自私自利的，这是违反大乘发心的。从这里每一个细微之处都计较，都计较这件事情，随时随地都要训练自己发心要正确，乃至于到最后二六十中一切发心根本都不用特别勉强作意，你都认为那是应该的，法尔自然，一直到这里为止。那么这个东西对我们凡夫来讲的习气，无始以来习气是违背的，是违背的，所以一定要刻意而为。所以在毗婆舍那观当中呢，四种作意一开始就是历历运转作意，一定要刻意，一定要借着同修道友道场加持，以及老师的加持、佛菩萨的加持，这种外缘力啊，外缘力加上自己的根性，两个相应的情况底下呢，去进行加行，进行加行。所以这里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要破自己的时间相，所以要观想无始常为啊，不要只是为了我刚才前一刹那，我今天为什么来拜善，就是因为我前几天我自己造了一个罪。不要只是为那个罪来做，那个罪只是促使你今天来拜忏的一个静音而已。一旦有机会，你要一直不断的熏习啊，转熏习我的因缘，而这个因缘是无始劫来的，而无始劫的并不是要你去思议有一个时间的起点，反而是要破掉对时间相的一种设限啊，一种设限，无始常为是要破你时间上的一种执着。三业六根啊，三业是自己是六根的造业啊，造业的行处。那么六根呢是三业的依止，而六根呢又依止于五蕴，五蕴呢依止于我们由无始以来一个颠倒的妄想，那就是我见，那就是我见，这就是一贯的哈，一贯的。但是 天台教官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呢，就是叶跟根啊，三叶跟六根啊，三叶六根。所以呢，三叶六根是天台教官要转移的主体，转移的土地。我也把三叶六根的造作的一个因缘呢，要能够透过以下序列的关照呢，去转变，转变我过去的习惯啊，转变我过去的习惯啊，把三叶六根当作你自己主要关照的所缘境啊，重罪所障啊，重罪所障。那个罪者其实呢，就是顺道啊，顺你自己的习气的一种种种造作啊，所以罪并不是一定犯错，只要你随顺境界，凡是生乐受去贪，生苦受你就去嗔，你只要起这种顺道的啊，顺道的爱执啊，我爱法爱种种的这样子的一个爱执升起，都叫做罪。啊，天台教官的广义的解释，罪是这样子，被这样子的罪所障，那个重者不是很重，而是重重无尽的意思。既然跟无始的时间相相应，就是这样。那么不见诸佛，啊，不见诸佛，那个不见者真的就是六根触对不到，六根触对不到，触对不到是把你这个现象都看成，要么是贪爱的对象，要么是嗔的对象。你把所有的一切所缘境看成贪嗔的所缘，这个就是不见的意思，不见的境。可是这个境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如来。所以我们在六情根忏悔之后呢，接着而来的就要怎么样？劝请如来啊，劝请诸佛。所以呢，就跟这边的不见诸佛就是转依。所以我们今天拜忏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我们的六根门头的触对，从这种颠倒妄执转成什么？见佛。见佛就是在六根门头能够见觉性的显发，能够见到自己的过迁，而不是看到境界的贪然可依缘的这种颠倒妄执。所以你要去转的那个习气就是不见诸佛啊，不知出要，出要就是出离，不知道这一切境界都是你要去出离的，一点贪婪不得，你对这些境界没有那么多的必要的需求，你对它的贪婪以及需求都是依止于我们的颠倒妄见而来的啊。进一步，但顺生死，生死在阿含经讲就是世间啊，生死就是六道，你只要把境界当作是实有的，生受而去造业的话，受当然生在根对尘处，对不对？而造业呢，就造在三业上面嘛。所以你这样子的话呢，就是顺生死。顺生死的根本因就是把色蕴当作是实有，就这么简单。由这个无明开始，那么一直于这个无明开始造作，那么不知妙理，不能够用无声的理去观察妙有之境啊，不能够这样子去观照，不能用理来观照一切法无声的道理，一切法无自性的道理，没有办法去透达。我今虽知，由于一切众生，虽知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今天听闻到佛法了，可是这佛法只是我知道，记住哈，知道并不是开悟，知道也并不是解脱，一定要做到啊。所以我今虽知，由于一切众生同为一切罪障所障，记住哈，我们的意愿还是与一切众生同为一切重罪所障。我今天虽然知道这个文思的道理了，但是我还是跟一切众生一样被一切重罪所障。记住哦，所有只要谈到我今天求愿的对象，都是我与一切众生，都不是只有我而已哦。请注意这个字，这么微小几个字的上的差异。记住，随时随地都要把你跟众生怎么样，成为一个总体，不能有我跟众生的差别。用这样来练习我的发心啊。那么今对普贤，普贤的意思，那个贤就是能够入解脱位啊，入有学位。普者就是普门观法。那么从一开始发心，我即众生这个位置普啊，这个就位置普。那么乃至今天说我今天要能够出离，出离者位置贤，你能够入出离位，位置贤位 啊，有学位，你开始学习出离的方法，解脱的方法。啊，普门者，一切法都要以普门观来看。啊，普者就是我即众生，就是十法界，就是没有自他，就是没有法的高下，就没有一切的平啊、就是没有一切的差别相，一切法要依止于平等真如，这叫做普啊，这种广大。那么今对普贤十方诸佛前，普为众生归命忏悔啊，归命者，归命者就是皈依啊，你所有的一切这个造作所得所依所缘，都在此时同在普贤啊的见证，普贤菩萨的见证底下呢，在十方诸佛面前啊，跟一切众生一起在这个地方呢忏悔啊，这个心量呢，这个境界，这个道场，它的观想要这样子啊。那么唯愿加护，加护是谁加护？普贤菩萨跟十方诸佛。所以在他的加护，他没有说请你让我忏除，有没有？请你能够加持保护。那接着是谁来定罪忏除？我啊，我跟一切的众生要如理如法的来呢，依照这边的誓愿啊，如理如法的常识所为，对不对？那么走所谓的逆恶识逆识心呢，来把它忏成清净。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怕我退堕，对不对？怕我心怯弱退堕，所以我希望祈愿普贤菩萨跟十方诸佛加护我心，加护我心，用这样子的方式。那你说这样未免太怯弱了，我们不是自信自度吗？哈，就是不要忘了，未悟前呢、要施度，对不对？都如此了，何妨去求普贤菩萨跟十方诸佛的加护啊？我们今天到了等觉菩萨，都还要妙觉位的佛位引渡他成佛，对不对？来让妙觉位的菩萨，让妙觉位的佛来去教导等觉菩萨，令他破最后一品的生相无明，都还要人家教导。你说我们的加护，不是说我很勇敢，我自己努力就够了？这不是怯弱的问题哦，这不是怯弱的问题而已，而是保持这一念的学习，这一念的学习，永远没有我的问题，你知道吗？永远就是看到殊胜，看到殊胜，你只要殊胜，那么我就当为当如是，是这样子的方式呢，求加护啊，求加护。那么于是呢，普为四恩，四恩是四重恩，我们讲了四个我们要感恩的对象，所以大乘的修行以感恩为依止，你因为感念这四重的恩德，三有者是欲色无色，就是以这六道众生啊为你的法界啊，这就包括了啊，就包括了十法界的一切众生呢，能够跟你一起共同惜愿断除三障，归命忏悔啊，这又是一种以十法界为缘的一种发心。好，这样开始呢，以下呢观察顺逆二十心。那么前面的这个顺道的二十心呢，我们前面呢随着那个小字的文呢、摩诃止观的文呢，已经跟各位大概简单的读过。我们随着这个疑文呢，我后来才发现疑文也有标啊，那个法藏法师很细心，在编辑的地方呢就有标了，所以他的科文呢已经算很清楚，我们随文念过啊，不再多解释。我与众生无始来经，由爱见故啊，由爱见故。这个爱见者，其实就是无明原型，乃至于我们后面的今世缘起的因，在于爱，由爱呢取，有没有？这两段，一个是前世因，一个是今世啊，这样子造成的杂染，内记我人。那照《金刚经》来讲的话，就是我人众生受者啊，这四相具足。如果般若见的话呢，是十五种我见，完全具足，完全具足啊，这是第一个。以爱见为因，内记我人为果，对不对？这样一直不断的辗转因缘，造作无端，这是第一个关键。第一个关键，我们上次也讲过，外加恶有，那个有者呢，是指缘外缘。那么再将外缘成就，那么依照十二因缘来看的话呢，无明缘形是因啊，过去因。那么以这样为缘，你就会生出什么果？是名色等，这一切是果也是缘来着的。每一个都作缘，对不对？作缘的关系呢， 根依止于根本无名原型的因，就辗转生出啊后面的几支的缘起相啊，这是这样的观察。所以外加恶有指的是这一支一支的随顺行。那么不随喜他一毫之善，这是第三门。所以问题在哪里？不随喜他一毫之善，就是看不得也看不到别人的善行。我们经常讲，那我们儒家就讲了，三人行必有我师，一切法界都是我学习的对象，这就是广义的随喜。随喜者就是你处处的有学习的心，如果你真的想学习，哪有一法不是我可以学习的对象，就看你用不用心而已。你今天一个现象你怎么去观察，这就是你学习心态的差别。你一定要觉得说啊，在法堂上做，大家有讲义啊，有法本，然后老师要随文消解，这个才叫学习，那就是窄化了，窄化了。而随喜是一个最简单的学习方式，你从别人这么做，乃至于别人做的不对的事情，你都还是一样随喜他，他用他的受苦跟造恶，自己甘受因果，为我做负面的教材。那其实你真正在转的是什么？转了你自己观察的角度，对不对？你的智慧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地方增上跟学习，其实是你自己在用功。因缘没有什么，因缘不为你生，不为你灭，不为你视线什么样的状态，它就是这样，因缘成就就这样表现在你面前。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用功的话，你真的用功的话，这一切因缘，你真的用随喜心，你就会看到它怎么转念善处。可是问题是，我们凡夫不是这样子，不随喜他一毫之善，看不到，看不到有什么东西是好的，啊，看不到有什么东西是好的。所以呢，成见之要命就是这样子，好，我们用自己的成见，总是看不到别人有好的地方，啊，就用自己的框框去框套，没有符合我标准的，那都是错误的东西。那么于是呢，你都得不到学处，啊，得不到学处，这是第三门。再来呢，唯骗三业，广作重罪。所以呢，你就这样子，就随顺自己的习气，那么三业造作，啊，那罪就无端一直不断的累积往上，这是第四门。事虽不广，虽然你还没有造那么广的罪，可是恶心遍布，你怎么样？你在阿赖耶识的已经熏了恶种子，恶种子在以后遇到缘，一定会一直不断的现行的嘛，对不对？所以这样子辗转相依，那么后患就无穷，所以称之为叫做恶心遍布。虽然你的事罪造的还不是那么大，可是你熏的那个业种子，那后势力呢，不忍见后面会辗转生出多大的重罪啊，是这样思维啊，这样思维。好，这是第五门。第六门要继续这样观察，昼夜相续，无有间断。那么昼夜者指的是我们一生一世的投胎转世，投出投没，不要只是看我们这一生哈，六七十岁的这一生的这个昼夜而已。那个昼夜，昼者是指我们这一世，夜者是我们又经过中阴身啊，又再去投胎，又是一个昼升起。所以昼夜者当去视为投出投没，无有出期，这样子的无始的流转相啊，这样子无有间断，无有间断干什么呢？受苦嘛，所有这一切六道，不管你受福受罪，都是苦相，都是苦的因缘啊。这样去思维，那么接着呢是第六门、第七门，复位过失不欲人知啊。你看，当我们跟别人讲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凡夫的心态的话，讲的都是自己啊可以自豪的东西，对不对？谁跟别人讲会讲了我什么不好的东西？不会，都讲了我自己好的部分，这就是复位过失。不欲人知，我们今天什么时候会在一群人的过程当中去讲出自己的发漏自己的罪？我想我们今天啊学佛啊，你能够在佛菩萨面前都还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都还在那边作愿说求你给我什么的话，你就更做不到这个部分啊。你见不到自己的过失，老在心外求东西，那更是把复位过失不欲人知这件事情做到极致啊，做到极致。这是第七门。然后不畏恶道，不信因果，不信自己哦会下三恶道，不信自己会下三恶道。纵使接着的这一生不下三恶道，难道保证未来没有缘分吗？哦，不要说如此，我经常 有机会跟别人讲是悲三昧水忏或者是地藏经的时候，我就跟人讲，不要去想死后的那一生，你要想花报，想这一生立刻的觉受，立刻的觉受，你是立刻就会报有恶道的觉受啊。这是第八门，要这样观察，你一定要痛念无常啊，知道这样子的业果相续呢，是容不得你这一世多么的啊福报现前呐、啊，或者是什么碰到什么很好的法门呐、啊，善知识加持啦 啊，你修的有多好啦？只要你这个因缘成熟的话，你恶道还是有机会的啊！不要做那种绝对有把握的那种想法。但是呢，所谓畏者，并不是恐怖，不是恐怖，而是敬畏的畏，敬畏的畏。不要永远认为自己我跟三恶道无缘，不要这样想，这样想是我慢啊！你要种种想，我随时随地都有机会去造作恶道的因缘，而这因缘呢，业果不失的情况底下，我虽然不见得下一世会有这样的啊，会有这样的遭遇，可是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报啊！这就是敬畏，对于自己所熏习的业种子有这样子的恳切痛念啊，这样的一个观察。那么如果我对这件事情根本不知忏悔，你依止在哪里？第九个，无惭无愧的心。你自己都不知，别人跟你讲了你也不知道，都总是觉得说别人在讲的都是别人，临不到我头上来，我觉得我还蛮好的，这就是无惭无愧的心。然后呢，最后波无因果，这十个呢顺流，从无明缘行到生老死又被苦恼啊，这是十二缘起的流转门啊，流转门，用这十门呢、啊、相续哈、啊，相续十心啊，很恳切的跟我们讲，生死就是这样子，苦海就是这样子，流转就是这样子，六道就是这样子，乃至于哟、哦，十法界也还是这样子。不要以为十法界有个佛法界，那个佛法界是无人的，没有真正的人住在那里的，是相对于后面的九法界，告诉我们十法界都是有缘啊，有为而生。都是依止于十二因缘而生的，我只是立这个十法界让你看杂染是这样子的，立所有杂染清净的相对，告诉我们唯有入一真才是原教的修行的因缘啊。所以呢，我们怎么样从有为无为这样子的观察，世间出世间的观察，了解道理，我们要认识到什么地步，而不能够以少为主啊。在这里呢有一个很深刻的这个道理的存在齁、啊、以上是顺流的实心。那么反过去的话，就从第十门的波无因果开始对峙。那么我们今天在二六十中应当要怎么样去用心观察十二因缘呢？底下就说了，故于今日对十方佛普贤大师啊，一样齁、啊、所谓十方佛普贤大师，就是有请他们加护，就是我们随时随地要念佛，念十方佛是念佛，对不对？所有这些教导，以下这逆流实心就是法，普贤大师是我们皈依的僧，于是这边也是三宝具足，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就要念佛、念法、念僧，还要有个念戒，戒者就是你一定要去清净三业、清净六根，这个叫做用忏法来学戒。所以依止于佛法僧戒四门清净来开始起修，所有的修行因地到果地都是同样依止于佛法僧戒，这在阿含止观谓之四正境啊。这件事情很重要哈，我今天还是简单这样讲。那么依止于这样子啊，有十方佛的依止，有普贤菩萨的这个贤圣僧的依止，还有底下逆观实心的法依止，于是呢就开始拨前面的顺流实心啊，从第十心开始拨，要对治波无因果这样的邪见，你要深信因果啊，深信因果怎么样深信？你要知道业果不失，种现相熏，业果不失。既然业果不失，你需要去怕吗？不需要去怕，你要当下承担，对不对？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东西转移清净？底下这样看，你要下来，你不要求什么，不要求这个种子不见， 哦，用什么方法令它不见？如果你卡在这里的时候呢，你的逆流之心下不去，下不去。所谓深信因果，你要知道，你要相信那个道理，罪性是无声的，这叫做深信。你从罪性不思哈，到罪性无声，你看哈，这个几乎是矛盾的。你要在这里要把这两个极端矛盾的道理完全通达，依止这个道理的通达，用这个道理随时随地保持摄心。所谓大乘三昧，就是把你的心要摄在这里，不要乱，不要散乱，因为一散乱就会随着我夜习造业。大乘三昧就是要我们用无声的理去摄心，啊，这个是大乘三昧很殊胜的部分，这叫深信因果。所谓深信者，就一定要跟般若相应，只有这样才叫真正的深信。你不跟般若相应，你这个道理不懂，你只在那边觉得说，哦，恐怖，我这边造了三恶业的因，我的罪很大。你这样忧悔的话呢，跟三摩地完全不相应，跟大乘三昧完全绝缘，这个不叫做深信因果。啊，不叫深信因果。啊，如果讲得更了义的话呢，你根本用心经所谓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那个叫做深信因果，那是一念尽信，那已经到达见到位以上正般若无分别智以后的法身大师境界。啊，但是我们今天不要讲那么高。啊，先从业果不思，可是业果不思，你不要升起忧悔心，你要继续往上，就像是鳟鱼吧。啊，你要回去原产地啊，要去产卵，它要逆流而上，你要一直保留逆流。虽然你知道你回到原产地最后是死路一条，对不对？把卵产下来之后呢，你还是死路一条，可是你就要回去。你难道不回去你就可以在海里面永生吗？啊，鳟鱼的各位，我们难道，我们如果身为鳟鱼的话，难道不勇猛？你要知道好，鳟鱼要逆流回到原产地，到最后是遍体鳞伤啊，因为他要跳跃过那个礁石哈，卡到身上那个摔下来，你不要说是那个鳞片会受伤，你肉都刮掉好多了，到那里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知道我用必死的决心还是要怎么样逆流而上。你这一生这个色身给你多少条件，你做了什么程度为止，你在道业上一点都不后悔。你要用不悔的心去走这条路，而且要无悔为依止，还要欢喜安乐，摄持在三摩地底下去发起这个无声的智慧。这条道路是这样子庄严哈，那么由这样子升起重的惭愧。惭愧者就是对你这个色身要负责任。你今天如果辜负这个人生的话呢，这才是最大我们要忏悔的所在。你今天辜负这个色身，你没有在这个暇满人生好好的修行的话，你此生来白白受一生的苦，你不了解你这一生所造的都是苦因缘，苦因缘，这才是真正要惭愧要去观察的东西。生重惭愧，那生大部位，部位者不是为你的业种子所造的那个去部位，而是为你不知道实相部位。真正的苦，最苦的，在瑜伽师论里讲得很清楚，是第一义苦。你这一生见不到第一地，是最苦最苦的。你如果第一地这一个正念守不住，你有一念的妄思，你就是对不起这一生，对不起无始劫来啊十方诸佛所施设下来的解脱道，所施设下来的菩提道，你辜负这一切贤圣的恩德，众生的恩德，他们受苦，你在这个地方还不了实相，妄思实相。这就是大部位，记住哈，部位都不是部位在罪上面。记住，我们要以罪性的忏悔为所缘。可是我们今天生的心都不是看罪，而是看罪性。从罪性不思到罪性无生，走这一条逆流实心的观察道理的这一条道路。所以这条道路虽说是修忏，可实际上是在修观，实际上是在修观。那么由此呢，你发漏忏悔，你要承认，承认者承担是也。你不承担这件事情，因为你造业的是这三业这六根，你修道的也是这三业是这六根。你今天拜在佛前，不是用三业在礼佛，你用什么东西来礼佛？ 你今天不是用六根在观想，你用什么东西在观想？可是造罪的是他，对不对？可是你今天接着断相续心，就在这里断，对不对？你今天把造业的六根跟三业转来礼佛跟起观想，是不是就是实践断相续心？断相续心者，就是不任由你的三业六根随业习去造前面那些东西，顺流实心的那些东西。那么随着逆流实心到这里为止，你就知道原来忏只是止息业习，把你的业习的意愿那种必要性看出原来不是必要的，这一切都不是必要，没有一件事情是必要的，你了解吗？你要痛念这件事情，原来我过去习以为常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东西是必要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必要的，所有一切法门的施设都是用身心的实验告诉我们，我们所有身心在六道凡夫啊，六道凡夫位的所有依止都是虚妄，都是没有必要的。可是今天你功夫还不到那里，我今天这样跟你讲，你一定会说我胡说八道，乃至于说不用呼吸不用吃饭，我如果这样跟你讲，你一定会觉得说哈骗人欸。可是你今天修行过程当中，你真的正念实相的人，他今天在睡眠，他今天在呼吸的向上的一种需求性，今天在饮食上的需求性，今天在一切物质以及精神外缘条件上的需求性，你可以看到他们游丝啊，一丝犹存，只要这样子一点点的东西，用最少的意志，他去实践什么？不是说我一定要这样子苦自己，这不是中道。中道的意思是说，你一定要这样的打算。你知道色身是要能够求圣道的工具，你今天如果随顺色身过多，你就会失去圣道，你会忘失实相，你会任由自己的色身一直在六道的因缘上不得处理。所以所有修行都有经过苦，类似像苦行那个过程当中，虽然佛经历过苦行，告诉我们苦行是不正当的，可是他还是保留了十二头陀行，他还是保留了十二头陀行。尤其整个僧团最后由他之后呢，是传给苦行第一头陀第一的大家舍。我觉得这个在 somewhat 某种程度上也是个表法的意思啊，有个表法的意思。所以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什么叫做断相续心？是断我们今天六凡的依止。要了解我们过去六凡在六道的依止呢，都是一个虚妄所见底下的一种造作。我们少分少分的了解，我其实不需要这样子，有一个更殊胜的方式，这叫做断相续心。你开始可以去证明到，原来我可以改变，不是我做不来的啊。那么你这个时候再看到，像我回国以后呢，我觉得我有个最大的改变，我一直到我从回国来以后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不是夸耀各位哈，也不是叫各位这样的学习，我真的从回国来以后，我只买了三件衣服，只买了三件衣服，就是各位常常看到我穿的一个黑色的套头的那个塑胶质料的背心，跟一件长衫啊，一个比较防风防雨的长衫，还有一条裤子，其他的都是我过去的，而且我突然发现，我满柜子的西装、衬衫、领带都是用不上的，都是对我这个生活上用不上的。打开冰箱也是用不上的，去逛街的时候看到都是一堆用不上的东西，不是说那些东西不重要，而是真的发现，如果有一天你说你要选择我不要什么的话，你认为你可以丢掉什么？当你骗一眼望去，发现你不需要的东西还真多的时候，你会不会反而起来一种幸福感？我今天坐了一个黄鱼车下来啊，那个师兄跟我讲，他每天呢到这个燕子湖的翡翠水库去，他去到那里之后呢，因为都没有人，他把衣服裤子都脱掉啊，在那个地方享受日光浴，然后每天呢数着那个云的变化，大自然的变化。他说呢，从十月每个月的十月开始，一直到隔年的五月之间，每一天的山水变化、山河大地都有种种的殊胜， 他说他会感动，他为这么少的一种变化，其实无所得的东西在感动。你说真正修道的人真正的富有是什么？可是你发菩提心的意志在哪里？当你有了断相续心，改变我业习的依止之后，你发觉真正珍贵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可是你回头看片目所缘一切的众生，却又在追求什么，却又在过什么样的生活的时候，你要一个人走这条路吗？你要一个人享受这种富有吗？所以从这里你能够把你的观察所缘一下子改变动机，一下子改变动机，那是发菩提心的学处。从这里转变动机很不一样哦，到断相续心为止同小乘同二乘，可以说是同三乘。可是从这里，因为我们开始的所缘是什么？我即众生，有没有？由这里的所缘转变动机就在这里，学处的差异就在这里，我们称为大乘跟小乘就在这里产生差别。于是同样断恶修善，南传他们也断恶修善，可是不是为一切众生断恶修善。你依止的动机不一样，同样做断恶修善，自尽其意就不一样。你问我什么不一样，我说不上来，你们自己去体会。好，真的要自己去体会，你们才知道。好，当你面对山河大地那种庄严富裕，当你看到你回到红尘来，看到滚滚红尘这些众生都在做哪些事的时候，你心里面会升起来的觉受是什么？你会转变你的动机，你会在三业六根的触对现境界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做？你会怎么抉择？啊，那个地方就有很多学术上的差异。于是呢，你就在这里勤测三业，勤测三业者就是不退转的因缘。如果能够以无量无边的法门或无量无边的众生为所缘来测立我们的三业精进的话，这才是真正不退转的因缘。如果你七天乃至于七年就成就阿罗汉，成就阿罗汉以后，如果你没有因缘去度众生的话，请问接下来的日子你干什么？